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进入单以书第十四集《勇者软弱三部曲》，来看三处经文。第七章第一处，七章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第二处第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说，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惶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第三处是第十章二到三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每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勇者三部曲，但以理从十几岁进入皇宫，不管多大的试探，甚至包括巴比伦帝国结束的时候呢，伯沙撒王瞧不起他，把他找来解释粉墙上的字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愁烦，没有惧怕。改朝换代，巴比伦结束，进入马代波斯，但以理耶进入狮子坑，也没有让他惊惶。他呢跟三个朋友一样，三个朋友进入火窑，他进入狮子坑，坦荡荡走出来，没有惊惶。不只是没有惊惶，出来以后呢，读到圣经耶利米老先知说七十年可以归回，他呢就祷告仰望，希望呢上帝所爱的圣城跟圣民被重新建造。祷告完，果然一批一批的归回，所罗巴伯归回，以斯拉归回，第二批，第三批就是有名的尼西米回去建圣城。之后呢，马代波斯结束了，就开始进入希腊帝国。希腊帝国的关键人物当然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跟大力乌王三世打完仗，结束了波斯马代帝国，带进希腊帝国。他是圣经里面呢有名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的大脚。他之后呢，大概不到两百年，有一个小角，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给犹太人称为他是疯子。后来带动了马加比革命的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整个事件是加百列告诉他将来会有这些事，他污蔑圣殿，要把所有犹太人节期通通把它毁了，甚至让犹太人不能献祭，甚至让圣殿里面呢充满整个异教的这些偶像崇拜，就带动了马加比革命。这个事情反而让但以理很愁烦，他很软弱，借着安提阿古四世来逼迫神的百姓，预告的末世呢，神的儿女呢会受逼迫。但以理并没有为被狮子坑，三个朋友没有为火窑的试炼来愁烦软弱，反而为了三件事情来愁烦。勇者三部曲，第一，他惊惶的是呢，他看清撒旦的可怕。在第七章第八章，他发觉撒旦很残暴，自高自大，向上帝说夸大的话。撒旦呢自比为神，亵渎上帝，就好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撒旦呢逼迫折磨圣民，撒旦呢行诡诈权术，撒旦改变优良的传统跟习俗，罔顾真理。撒旦呢彼此结盟，也会互相残杀。最后，撒旦在人间总会掌管一段时间，然后最后被审判。也就是说，但以理是为了灵界撒旦的可怕忧愁，而不为他个人来忧愁。他看清撒旦的可怕，这个导致他惊惶。第二个，勇者软弱二部曲，他体会呢上帝的可畏。惊惶的原因是八章二十三节记载着呢，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 必有一王起来，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那个行双关诈语的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为什么会有安提阿古四世？是因为犹太人被掳之后，在马加比革命这段时间呢，仍然犯法罪犯罪。他们呢强调希腊化、世俗化，放弃摩西的律法。这个在三批归回就已经看到痕迹了。第一批是所罗巴伯，第二批是以斯拉，第三批是尼西米。越归回人越少，越堕落，越继续跟异族通婚。到了马加比革命那段时间之前的时候，他们放弃律法，因此上帝因此就兴起小脚，为了审判圣民。正如北国离开上帝，上帝让亚述来，亚述成为上帝击打以色列人怒气的杖。现在呢，归回的人继续得罪上帝，上帝就兴起安提阿古四世来管教刺杀的神的百姓。那管教的管道就是安提阿古四世。透过但以理书里面天使的诠释，第八章呢的意象，巴比伦之后呢有两个帝国，是马代波斯这个帝国跟希腊帝国。而且正如天使在第八章所预言的，无论人间的君王如何伟大，终须入土，骄阳终会下山。果然主前323年出道十几年，就征服了世界边缘的亚历山大大帝突然死在巴比伦城，两个幼小的儿子通通被谋杀，领土被四个将领有权势的将领瓜分，四个帝国当然无从与陨落的大脚相比。除了希腊文成为新约福音的传播语言以外，亚历山大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全世界希腊化，全世界希腊文，因此福音书是用希腊文写的。他唯一最大的贡献就是帮新约福音书铺路。他留下来的呢，通通成为欧亚非洲的遗迹，任凭后代考古学家、旅游者、历史学家来评调而已。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呢，从来没有想到他100年之后帮他接替做小脚的是成功的排挤他的侄儿，崛起的王位之后呢，竟然背弃的亚历山大大帝是宽容的政策。安提阿古四世呢，不像亚历山大大帝那个大脚，这个小脚呢是很狭窄，他破坏犹太人的敬拜礼仪，而且在圣殿里面呢设立宙斯的神坛，用那个那行可坏可憎的恶名呢，跻身大脚，亚历山大大帝所留下来的这个帝王的家谱。这个小脚跟敌基督的说法非常相似，他得权之后，竭尽所能的逼迫一切政敌、首领，甚至是圣民。但以书第七章、第章、八章就记载他2-3年之间所看到的异象。这两次的异象惊奇之旅，印证的尼布甲尼撒王所认第二章所看到人间帝国浮沉路，这一对比，对但以理来说，正好就是神国跟人国。这人国呢，包括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是抗争的整个人国跟神国的对比。所以这两次异象，但以理所看到呢，里面的一个最大的关键是呢，神的百姓必然被人国所逼迫，特别包括第八章那个小脚的冲击力最大。难怪呢，年老为公务忙碌的但以理呢，在8章27节呢，看到了安提阿古四世的预言以后呢，他非常惊恐，痊愈之后呢，就把它写下来。写下了以后，给那些马加比革命的人找到安慰，说我们过去的先知但以理已经告诉我们会有安提阿古四世，好让他们可以靠上帝的恩典可以走下去。他但以理盼望后代的读者，你跟我一样看清楚呢，人类历史背后有属灵的征战，但是呢，上帝永远是人类历史掌权的。不管安提阿古四世如何兴风作浪，如何要污蔑圣殿， 但是呢，上帝透过马加比革命，特别透过呢但以理早就预告呢安提阿古四世要来，好让马加比家族的人知道呢那个事情早就预言了。整个事件在说明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即使人有软弱，包括被掳归回的越来越软弱，上帝仍然怜悯。因此他软弱的原因是体会到呢上帝非常可畏。但以理所体会的第一个，撒旦很可怕；第二个，上帝很可畏；第三，人软弱，上帝的权柄更明显。这记载在第十章，我们读第十章四节到二十一节，来看看他如何软弱。十章第四节说：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这个但以理就变得很软弱，因为他看到呢整个灵界更大的冲突。因此第十章就记载他如何因为看到灵界呢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背后有所说的波斯的魔君男主加百列的这个征战，因此他战战兢兢，软弱三部曲。当神人相遇的时候呢，当事人必然会受到极度的震撼，包括摩西，包括保罗，包括约翰，在拔摩岛看到耶稣显现，扑倒在地像死人一样。但以理也一样，这次的震撼呢，却是最剧烈。原因呢，敬虔的祷告本身就是个属灵征战，它不仅带动神人相遇，还会牵引神鬼交战，就好像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说的，但以理一祷告就惹起属灵战火，踩到了波斯的属灵地盘，惹毛波斯的守护使者，其实就等于天使堕落被打到阴间，在人间帝国背后掌权。因此呢，圣经把它说是波斯的魔君，目的呢是阻止三批归回，包括以斯拉尼西米，包括所罗巴伯的归回，特别是以斯拉记第四章，属神的百姓要回去建圣殿的时候，背后有波斯的魔君来阻止。但以理的祷告呢，就在讲将来或属灵征战，难怪他非常震惊，他非常惧怕，大大震惊。那个惧怕是因为他祷告以后呢，看到灵界的这些将来的征战。这二十一天的祷告就有二十一天的属灵征战。祷告的过程当中，属灵火箭四射，保护圣名的天使米迦勒就升空，在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祷告完属灵的征战，协助神儿女的这个加百列，让但以理完成这属灵的征战，而且启示第十章。因此但以理是惧怕当中写下第十章。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的，所有的历史啊，当它的外壳被除去之后，都是属灵的历史。你把波斯、把希腊的历史数据，包括君王的年鉴表、帝国兴衰的经济、政治的种种原因，剩下的就是神国和被撒旦操纵的人国的争夺战。好像从第二章第七、第八、第九所记载的神国跟人国的争夺战，天使加百列再度提醒震撼的但以理，告诉他， 你等于代表神国度的权势在祷告。因此加百列下来，加百列下来投入这长达200年的属灵征战。波斯帝国是从主前539年到331年，这段时间呢，上帝派天使来是要拆毁波斯帝国背后撒旦权势所筑的高台。但是呢，之后撒旦会夹着希腊帝国推翻波斯帝国，登上人间舞台，历史朝着末世的不归路直奔。当然也是上帝允许让亚历山大大帝得了这么大的江山。可是他死后呢，国家分成四个部分，最后他的儿子被杀，所以整个过程就发觉会推到安提阿古四世的整个过程，确实撒旦仍然在人间兴风作浪。这个时候的但以理，他经历到天使显现所带来的震撼教育，惊魂甫定，在10章15节，天使对我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言。体恤人软弱的上帝就派天使加百列再度来扶持他，正如当初上帝派天使来扶持以赛亚，包括在以赛书第六章，上帝派天使来帮助耶利米、以西结、老约翰一样，异象让但以理愁苦，异象也让以西结、老约翰愁苦无力。原来这些被上帝所用的人都有软弱，他们都会向上帝承认自己的软弱。但以理并没有为狮子坑、三个朋友没有为火窑软弱，反而为神国的征战、神的百姓的堕落、撒旦的可怕，也感谢上帝设派入天使来帮助他们来惧怕、来震撼。原来上帝所用的巨人都是软弱者，被上帝所派的天使加百列扶持过但以理两次，在第10章第10节跟16节扶持但以理两次，两度被天使抚摸加把劲的但以理，加百列继续呢向这个大蒙敬爱的但以理说，这属灵征战的结束早就已经命定了，不再撒旦如何继续操纵人间帝国，包括有波斯的魔君，包括借着安提阿古四世呢，就在马加比革命之前的兴风作浪，背后仍然是上帝在主导，上帝主宰人间的历史，历史是上帝的故事，胜利只属于上帝，上帝早就借着但以理说将来会发生这些事。胜利呢，既然只属于上帝，上帝就派加百列派米迦勒，很稀奇，这段时间天使加百列、米迦勒通通降临，就有点像玛利亚要怀孕之前的时候呢，路加第一章呢，天使也下来，他告诉伊丽莎伯，也告诉玛利亚。这边呢，上帝听了加百列跟米迦勒投入这属灵的征战，将波斯帝国跟希腊帝国通通送入历史的运转，好让上帝所预定的事情可以搞定。正如10章21节所说的，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正如之前的加百列和米迦勒联手一样，将人类历史齿轮从巴比伦转入波斯帝国的呢，是上帝派的天使。正如11章第1节所说的，当马代王大力乌年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但以理也因此得到坚强。本来软弱的人，因为上帝派天使预告将来的这些种种的惧怕，特别是圣殿、圣城、神的百姓要受逼迫，因此但以理软弱的时候呢，上帝派他的使者来坚固他的百姓。给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人很大的安慰，神的儿女又有属灵高度，了解历史在上帝手中，了解将来会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更了解背后历史呢是属灵的征战。正如呢但以理书2章尼布甲尼撒王所梦的金像，这四个帝国人的像人的金像背后有小脚，背后有属灵的征战。 因此呢，神的儿女呢，你越祷告越有属灵的高度呢，就会了解呢背后呢人间历史是有属灵的征战，你就会像丹以理一样，会战兢，会惧怕，会俯伏在地，因为这是一场特殊的末世遇见神营会，领受上帝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意象引导的时候，你我格外需要上帝的扶持，更需要被洁净。虽然有软弱，但不要忘记上帝有权柄。所以整个但以理的三次的软弱呢，第一个他看清呢撒旦的可怕，第二个他体会上帝的可畏，第三他体会人在软弱，上帝有权柄，历史在上帝手中。因此从他三次，而且都记载在第七章以后，还不是前半六章，这个三次属灵征战的软弱呢，倒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功课。第一，神儿女要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你必须了解你是软弱的人。侍奉的吊诡定律呢，是神的能力往往在人的软弱上都显得完全。正如保罗所说的，保罗说要让基督的能力来荫庇我，就要夸自己的软弱。从此呢，你一无所夸，但以理所夸的不是他自己从狮子坑所出来的那种特异功能，而是夸上帝透过天使同时预告弥赛亚要降临，这样的软弱因此隐藏在上帝下面。第二，世上闪耀的巨星，不管你是亚历山大大帝，不管你是安提阿古四世，终有陨落更替的时候。神儿女的价值观与世界上人不同，世界上渴慕成为大脚，你可以清楚呢站在废墟上面来评掉大脚，正如亚历山大大帝留给人的，除了就是希腊文福音书以外，就是在意大利的拿坡里的国家考古博物馆，你看到他刻在那儿给人家评掉。所以呢，世人在谢幕成为大脚，神的儿女就知道大脚会过去的，小脚会过去的，大将会过去的，只有上帝不变。第三，人间帝国不论如何伟大，仍然充斥着堕落强暴。世上虽然不一定有像安提阿古四世这么样罪恶满盈、面目可憎、凶暴，但是呢，你从安提阿古四世就发觉呢，世人在世界常常用排挤、用欺压、用诡诈、用伎俩，这种小脚的这种绝对不会在世界上绝迹的。不要以为世界可以建立成为天堂，这不可能，是你可以圣经看得到的，这世界绝非天堂。这是第三，世界世人都是在堕落，在罪恶当中都犯了罪。第四，在世上用权柄霸占舞台的，可以暂时拥有一片天，甚至嚣张一辈子。不管你是大脚亚历山大大帝，或小脚安提阿古四世，但神的儿女呢，绝对不要跟他们同伙，千万不要失去呢有非人手的那个眼光。上帝会出手，就像伯沙撒王在调侃上帝的时候，上帝在粉墙上写字，非人手，上帝会射入，不要自己动手，上帝会动手，你要继续与神同行，时候满足，上帝会派天使来帮助我们，时候满足，上帝有他的打算。这是第四。第五，世上是人间帝国浮沉论的缩影，世上是人间帝国浮沉路的说明。这个缩影还是异象奇异之旅的缩影，因为上帝的缘故，在世上必然会经历神国跟人国必然有冲突，特别在价值观有冲突。因此具有神国必然胜过人国信心的人，纵使退休像但以理一样常常有自难生或有忧愁，这个时候呢，你就留心，不要忘记人类的历史仍然是上帝的故事。就像但以理早就预告安提阿古四世要来，上帝仍然主宰历史。这是第五。第六， 世界脱离不了堕落的吸引力，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所说的，梦想进入理想的世界，就好像进入人生乐园的，你完全不体会呢，这其实是虚幻的属灵乌托邦，不可能的。第七，带着祷告的心进入世界的人，必须准备好面对祷告所引爆的属灵征战。神儿女一祷告，越祷告就进入灵界的属灵征战。神儿女不属这世界，但呢会被世界跟世界后面的撒旦所恨恶，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这是当然的事。这是第七，所以你不要期待可以讨好世界上的人，甚至我们是被撒旦所恨恶的。第八，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所说的话，如果熬不住苦热，就不要进厨房干活。想在世界扮演像以赛亚、像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老约翰这个传道的角色，你就要可以忍受呢十字架的苦难，然后靠着上帝，被上帝来用。这是第八。第九，听听卫斯理的祷告，好让你的软弱的时候变刚强。卫斯理说，不要祈求生活平顺，要祈求成为强者。不要祈求与能力相当的工作，要祈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如此成功不是期待神迹，而让你自己就成为神迹。那个时候你每天会稀奇，因着上帝的恩典，你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因着上帝的恩典，软弱变刚强。低头祷告，天父帮助神的儿女了解这世界背后有属灵征战，但更了解你在掌权，同时了解我们需要被你遮盖，我们生命就见证你就是活的神，就是个神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
Hallelujah.